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骆云秀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，今天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体贴肉体与神为敌。这是司布真1855年4月22日早晨在斯特兰德的埃克塞特大厅的讲道，欢迎收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章7节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这里是保罗对体贴肉体非常严肃的指控，他宣称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敌。当我们想到人会只比天使微小一点，有神的陪伴，在凉爽的天气里与神一同在伊甸园中散步，当我们想到人是按着造物主的形象样式所造，纯洁无瑕无疵，我们不能不对这针对整个族类的指控感到痛心。我们不妨把竖琴挂在柳树上，听耶和华的声音，他庄严地对背叛的造物说，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因你贸易很多，就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以致犯罪，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。看到我们的族类的废墟，使我们极其难过。当迦太基人踏上他所深爱的城市的荒凉遗址，看到他被罗马人堆成一堆，他们会流下许多眼泪。或是犹太人走在耶路撒冷荒凉的街道上，他们会哀悼犁铧破坏了这座使全地欢乐的城市的美丽和荣耀。当我们看到神所建立的美好成为废墟，看到神所造的无与伦比仅次于天使的智慧生物强大的生命人，当我们看到他是如何从他的高位上堕落躺在毁灭之中，我们也应该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种族悲哀难过。几年前，人们看到一颗闪烁着耀眼光芒的星星，但很快就消失不见了。它被证实是一个燃烧的世界，距我们有数百万英里之遥，而它发出的光芒却传到我们这里。光的无声信息，给远方的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发出警告，世界着火了。在遥远的星球上的大火，最笨拙的球体的物质毁灭与人类的堕落，我们身上一切的圣洁和神圣的毁灭相比，算得了什么呢？对我们来说， 这些事情确实没有可比性，因为我们只对一个非常感兴趣，对另一个毫无兴趣。亚当的堕落就是我们的堕落，我们和他一同堕落了，我们都是受害者。我们哀叹自己的家被毁灭，我们难过我们自己的城市被破坏。当我们看圣经的记载，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，以致无法正确明白其中的含义。体贴肉体的，就和曾经圣洁现在变成属肉体的一样，是与神为仇。愿神今天早上帮助我，郑重地对所有的人提出指控。愿圣灵使我们知罪，我们在神面前一同认罪。理解今天的经文没有什么难处，它不需要什么解释。我们都知道，肉体指的是身体的。老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：以肉体为念的，就是与神为仇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我们的身体被神所造时，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，伴随在我们里面一起诞生的思想，肉体的思想就是情欲，人的欲望已经偏离了神，变成了与神为仇的。但在开始讨论这节经文里的教导之前呢，我们先观察一下保罗的表达是多么的强烈。他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为仇他用的是名词而不是形容词，他不是说他只是与神相反，而是肯定的为仇，他不是黑的而是黑色，他不是敌意的而是就是仇人，他不是腐败的而是堕落，他不是悖逆的而是背叛，他不是邪恶的而是邪恶本身。心虽然是被欺骗的，也确实是欺骗，他具体上是邪恶的，本质上是罪，他是蒸馏物，是所有邪恶事物的精华，他不是嫉妒神而是嫉妒本身，他不是有敌意而是实实在在的敌人。我们不需要再说什么来解释与神为仇的意思，他不仅仅厌恶耶和华的统治、法律或者是教导，而是更深层次、更坚定的攻击。他不是击中人的头，而是刺入人的心。他把斧子放在树根上，宣布人是与神为仇，反对神的位格，但对神的神性，反对这个世界大能的创造者，不是对他的圣经或福音有敌意，尽管这也是真的，但最本质的是抵挡神，抵挡他的本质属性、他的存在和位格。那就让我们认真思考这节经文，因为他们是庄严的文字，他们被雄辩大师保罗组织在一起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是由圣灵所口述的，告诉人该如何正确表达。愿圣灵也帮助我们详细地阐述这节经文，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解释的经文。今天早上，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这一个断言的真实性。第二，这里所抱怨的恶的普遍性。第三，我们会更深入地探讨这个主题，将恶的严重性印到你心里。之后，如果还有时间，我们会从一般事实中引申出一两个教导。第一，首先，我们注意到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这个伟大陈述的真实性。因为它是写在圣经中，所以不需要什么证据，我们基督徒必须认同。圣经中的话有无限的智慧，如果理性看不到启示的根据，那就必须以最虔诚的方式相信， 因为我们非常确定，即使它超越了我们的理性，它也不会自相矛盾的。我发现圣经上写着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这句话本身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但如果我需要见证的话，我会想起古代的国家。我会翻开古代历史，告诉你们人类的可怕行径。如果我讲讲人类对自己有多么的残忍，如何用战争把世界变成流血之地，通过战争和杀戮使世界遍满鲜血，你们也许会对人感到厌恶的。如果我回顾一下整个国家所纵容的恶习黑名单，在你面前提一些有名的哲学家，我甚至都会脸红，而你们也会拒绝听的。是的，作为文明国度优雅的居民，你不可能忍受某些人所犯的罪行，而这些人如今却被称为完美的典范。如果所有的真相都被记录下来，我们在读完世上强大的英雄和最骄傲的圣人的生活之后，恐怕我们会立即对他们所有人说，他们完全偏离了道路，他们全都是无义的，没有一个是行为纯正的，一个也没有。如果这还不够，我会告诉你们异教徒们的妄想，我会告诉你们他们的祭司手段，他们被迷信所吸引，我会把他们的神拽到你面前，我会让你们来见证可怕的淫秽行为、邪恶仪式，而对这些被迷惑的人来说，却是最神圣的行为。在你听说人的自然宗教是什么之后，我会问他的非宗教是什么。如果这是他的虔诚，那他的不虔诚是什么？如果这是他对神的爱，那他的恨是什么？我肯定你会立即承认的。如果你知道针对这个种族的指控已经被证实，世界一定会毫无保留的真诚的惊叫有罪。我发现另一个证据就是，最好的人总是最容易承认自己的堕落，最圣洁的人、最纯洁的人总是感受最深。那些穿着最洁白衣服的人最能察觉到他们身上的污点，带着最闪亮的冠冕的人最清楚他们什么时候失去了冠冕上面的珠宝，给世界带来最多光明的人总是能够发现他自己的黑暗。天上的天使遮着脸，地上的天使就是神的选民，想到自己的身份时也总是用谦卑遮住脸面。大卫不是那些自诩为圣洁的天性和纯洁的性格的人，他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看看圣经中记载的所有的圣洁的人，你会发现他们全都承认他们不洁净。是的，没有一个是洁净的。其中一个呼喊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此外，我将召集另一位证人来证实这一事实性的真实性，他将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这个证人就是你的良心。良心，我将把你放在证人席上，今天上午对你进行盘问。良心，要诚实的回答，不要被自我安全的鸦片钉麻醉了，要说实话。你可曾听见内心说，我希望没有神？有时候难道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我们的宗教不是真的吗？尽管他们不能完全的摆脱灵魂深处有关神的概念，他们不也希望没有神吗？他们难道没有想过，所有这些神圣的事实不过是一种错觉、一场骗局和一场闹剧吗？是的， 每个都说，有时会这么想。我曾希望自己可以沉溺于这种愚蠢当中，我希望没有律法来约束我，就像愚拙人一样，我曾希望没有神。诗篇中说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这句话的翻译不对，应该是愚顽人心里说神不存在。愚顽人在心里不是说世界上没有神，因为他知道确实有神，但他说神不存在，我不想要任何神，我希望没有。我们中间谁不是曾如此愚蠢，希望没有神的呢？现在良心，请回答另一个问题。你承认有时候你希望没有神，那现在假设一个人希望另一个人死，这能不能表明他恨另外一个人呢？是的，能表明。这样的话，我的朋友，希望没有神也证明我们不喜欢神。当我希望一个人死去并在坟墓中腐烂，当我希望他不存在的时候，我一定是恨那个人的，否则我不会希望他死。这种愿望，我不认为世界上有人没有这么想过。这就证明了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但良心啊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既然有神，你的心难道不曾期待这位神不那么圣洁，不那么纯洁，好让如今那些大的罪行被视为轻罪，为过失吗？你的心可曾说过，希望神不禁止行这些罪，希望他有怜悯，不用赔罪就放过他们，希望他不这么严厉，这么公正，对他的正直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。我的心，你难道从未说过这些吗？良心定会回答，你说过。那么，希望改变神，就证明你不爱神，就是天地的神。尽管你谈到自然宗教，吹嘘自己确实敬畏那绿地、草场、滔滔的洪水、滚滚的雷声、蔚蓝的天空、繁星点点的夜晚和伟大的宇宙的神，尽管你喜欢神性的诗意概念，但这不是圣经中的神，因为你希望改变他的本性，而这就证明了你是与他为敌的。但是良心啊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兜圈子呢？如果你愿意说真话，你可以忠实的见证，这里的每个人都违背神，不断地违背他的律法，违反他的安息日，践踏他的法规，蔑视他的福音，这都是事实。更真实的是，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。第二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恶的普遍性。这是一个很广泛的断言，它不是说一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人体贴肉体，而是体贴肉体的。这是一个没有具体限定的陈述，每个人都包括在那。没有被神的圣灵所影响的，任何思想都可被称为属肉体的，是与神为仇的。首先，观察到这种普遍性是针对所有人的。世上每一个体贴肉体的都是与神为仇，甚至不能排除在母亲怀中的婴儿。我们称他们是童真的，但他们实际上是犯了罪的。正如诗人所说，在最小的人的怀中藏着一块石头。婴儿也有体贴肉体，与神为仇，只是他在那里还没有发展而已。有人说，孩子是通过模仿学习罪恶的，但不是的。把一个孩子带走，让他在最虔诚的环境中，让他呼吸的空气都是被虔诚所净化过的，让他不断地喝圣水，只让他听祷告赞美的声音，不听别的， 让他的耳朵总是与圣诗保持一致。尽管如此，这个孩子仍然有可能成为一个最严重的犯罪者。尽管表面上至于通往天堂的道路，若没有被神的恩典所引导，也会走向地狱。最好的父母却有最坏的儿子，这是多么真实啊！有很多人在最圣洁的带领下，在最虔诚的环境中，却还是变得放荡不羁。所以，不是模仿，而是孩子的本性就是恶的。请允许我说，孩子是属肉体的。经文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我听说，小鳄鱼破壳而出之后，会立即自动摆出攻击的姿势，张开它的嘴巴，就像是被教导训练过的一样。年幼的狮子被驯服驯养之后，仍然和森林中的同类有一样的野性。如果给他们自由，他们也会和其他的同类一样凶猛的捕食。孩子也是如此。你也许可以用教育的绿线捆绑他，你也许可以对他做你想做的一切，但因为你不能改变他的心，因此属肉体的思想仍旧会敌对神。尽管有智慧、才华和你所给予的一切，他仍然会和其他孩子一样有罪恶的性情，甚至是明显的恶，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如果这适用于孩子，它同样适用于每一个人。有些人生来就精神强大，行事为人像巨人一样，包裹在光明和荣耀里。我想到的是像哥罗西一样的诗人，比我们更强大，就像是天外来客一样。还有一些聪明人，探索科学的奥秘，发现隐藏在世界创造背后的事物。有些人善于研究和拥有丰富学识，但他们每一个人，诗人、哲学家、形而上学者、大发现家等，都可以说是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。你可以训练他，使他像天使一样有智慧，你可以强化他的灵魂，直到他可以用手指一瞬间就是揭开我们视之为谜团的东西。你也许可以让他变得如此的强大，以至于他可以掌握永恒山丘的铁质秘密，并用拳头将其碾碎。你可以给他敏锐的眼睛，使他可以刺透岩石山岭深处的秘密。你可以给他强大的灵魂，使他可以杀死巨大的斯芬克斯，他多年来困扰最有学问的人。然而，就算你做了所有的这一切，他的思想是堕落的，属肉体的心仍然是与神对立的。还有，你将他带到祷告的地方，你让他一直坐在听讲道最清楚的地方，在那里他会听到完全纯净的恩典的教义，参与圣礼。但如果圣灵的膏油不在他身上，一切都是徒劳的。他可以经常来，但就像礼拜堂的门一样开开关关。他也是一样，有外在表面的信仰，但他属肉体的心仍是与神为敌的。这不是我的断言，神的话是如此宣告的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一定会离开的。但不要与我争论，这是我主的信息，对你们每个人，男人、女人、孩子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是真实的。如果我们没有重生，没有改变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新的改变，我们属肉体的心仍然是与神为敌的。再次强调，要注意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普遍的。体贴肉体的在任何时候都是与神为敌的。有些人说， 也许我们确实在有些时候与神对立，但我们肯定不是一直都这样的。还有一个人说，有时候啊，我感觉很悖逆，有时候我的激情会领我走入歧途，但肯定会有其他令人喜欢的时候，我真的对神很友好，献上真诚的奉献。反对者继续说，我站在山顶，直到我整个人都被山下的情景所点燃，我的嘴唇发出赞美的歌声，这是您荣耀的作为，良善之父，全能的神，你创造的宇宙是何等的美丽，你是何等的奇妙。是的，但注意，今天是对的，明天就不是错的。任何时候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。狼会睡觉，但它仍旧是狼。蛇带着蓝色花纹睡在花丛中，孩子会抚摸它年华的背部，但它仍然是蛇。尽管它在休眠中，但这不会改变它的本性。大海盛满了风暴，即使它明净如湖水一样。雷仍旧是强大翻滚的雷，即使它在我们听不到的高处。而心，当我们感知不到它的沸腾，不喷发熔岩，没有发出腐烂的滚烫石头，它仍是一座可怕的火山。在任何时候，每分每秒，如果你是属肉体的，那你就是与神为敌的。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体贴肉体与神为敌的第一部分。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分享体贴肉体与神为敌这个讲道之后的内容，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。我是骆云秀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